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非死不可》。门铃声在晚上听起来更显得清脆。洪涛循声望向房门，然后他无精打采地走过去，把门打开。晴，真是你吗？门外站着的正是洪涛的妻子晴。晴没有回答，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。晴，晴，你怎么了？这么多天你到哪儿去了？晴好像没有听见洪涛说话，他的双眼注视着自己的正前方，看也不看洪涛一眼，就径直地走进了屋里。洪涛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晴，晴还是穿着两周前的那件衬衫和那条长裙，只是他的手中多了一个深黄色的信封，那信封中仿佛装着非常重要的东西，被晴紧紧地握在手里。两周以前的那个早晨，晴跟往常一样吻别洪涛去上班，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消息。整整两周的时间，洪涛用了各种办法寻找晴，但晴都杳无音讯。可是就在洪涛彻底绝望的这个晚上，晴居然自己回家了。晴，洪涛的语气焦急中带着担忧，这些天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过的？你说话呀。但是晴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面前的墙，对洪涛的问话毫无反应。晴，你别这样，有什么事说出来。你是不是遇到坏人了？晴仍然一动不动，默不作声。哎，算了吧，回来就好。你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
我认识你。
啊，你终于开口了。
你是洪涛，你是我丈夫。
对呀，我就是洪涛啊，我是你丈夫。你知道这些天来我多担心。
非死不可。
晴突然站起来，他的目光瞬间闪向洪涛那只握着信封的手，猛地直指过来。洪涛被惊得坐在地板上。晴已经睡着了，洪涛给晴掖好了被子，他怜爱地看着睡梦中的妻子。唉，真不知道这些天他都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晴翻了个身，洪涛看见在晴的枕头底下那个信封的一角露了出来。洪涛悄悄地伸手过去，拽出了那个信封。那信封的一侧已经被晴握得褶皱了，但是信封的口并没有封上，那里面只有一张小卡片。洪涛抽出那张小卡片，他看见那上面写着两个字：杨谦。杨树的杨，谦虚的谦，看上去像一个人的名字。后面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。洪涛记住了这个电话，然后他把卡片放进信封，又小心翼翼地把信封塞回枕头下面。
别动我的信封！
晴猛地坐了起来，他用僵直的手臂掐住了洪涛的脖子。
别动我的信封！
晴，
别动我的信封！
晴，
我
没动，
我
没动，
别动我的，
没关系的，你睡觉吧。我没动，没事，快睡觉吧。晴总算闭上了眼睛。洪涛来到洗手间，他拧开水龙头洗脸，同时他在心里想，应该按照那个号码打一个电话，也许会找到妻子失踪的答案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晴的双脚已经挪到了卧室的外面。当洪涛拧上水龙头的时候，晴就无声地站在洪涛的身后。洪涛擦了把脸，
非死不可。
洪涛转过身，他看见晴挺直地伫立在自己的身后，他的脸或许是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。
你洗过脸了？
晴，你干什么？ 你吓死我了。
洗过脸就去化妆吧。
化妆？我一个大男人化什么妆？
不化妆怎么上路啊？
上什么路啊？
死人上路之前都得化妆啊。
亲，
化了妆，
你说什么呢？
上路啊。
你肯定受到刺激了。
死人都得化妆。
你快去睡觉吧。
死人都得化妆。
洪涛把秦扶回到床上。
听着。
啊？
动我的信封，你会后悔的。
已经快到午夜了，洪涛坐在客厅里发呆。他刚才拨通了那个电话，杨谦果然是一个人，但是他死了。就在今天下午，那个杨谦意外身亡。洪涛很沮丧，因为唯一的线索也断掉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洪涛打电话给他的表哥。表哥是洪涛事业上最得力的伙伴，这两周以来，洪涛公司的事务一直都是由表哥在打理。洪涛告诉表哥，晴已经回家了，但是自己还得留在家里照顾他。当晴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快到中午了。洪涛看见晴的气色比昨天好了许多。吃过午饭，洪涛坐在晴的身边。晴，你认识杨谦这个人吗？
不。
晴摇了摇头。那你昨天晚上干嘛死死地握着他的名字跟电话呢？秦诧异地看着洪涛，那表情仿佛是根本就不知道洪涛在说什么。你忘了，就在你那个信封里。洪涛指了指秦的枕头下面。秦掀开枕头，从那儿拿出了那个深黄色的信封，然后他把手伸进信封，抽出了那个小卡片。他看了一眼，就把那卡片转向洪涛。
你看。
啊！洪涛愣了，那卡片上的字变了，那上面根本就没有杨谦这两个字，出现在洪涛面前的是两个陌生的名字，而在这两个名字后面各有一个电话号码。洪涛伸手去拿这张卡片。
别动，动了你会后悔的。别动我的信封，告诉你，别动我的信封。
请叨咕着把那卡片放在信封里面，再把信封用手死死地攥住。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非死不可。
晴中邪似的狠狠说出这四个字，然后他平躺下来，双眼眨也不眨的瞪着天棚，手里紧握着那个信封。夜色像一个安稳的老人轻抚着这座城市，而城市里的一切都回应出无限的静谧。这已经是晴回到家的第三天晚上了。昨天晚上，洪涛试图趁着晴睡熟的时候拿到那个诡异的信封，可是根本办不到。今天整整一个白天，洪涛在这座城市里盲目地游走。他对妻子的行为百思不解，但是他也不想把妻子的表现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最亲密的表哥。他觉得那样做对病态的妻子不公平。疲倦爬满了洪涛的全身，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就在洪涛睡得正香的时候，他似梦似真地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。洪涛睁开眼睛，那声音是真实的，他把头望向声音的来源，是晴。晴背对着床坐在地板上，正在低着头摆弄着什么东西。晴，你干嘛呢？晴缓慢地转过了头。
我今天给你买了样东西，你准喜欢。
真的？晴，你没事了？洪涛走下床。
真好看，来穿上试试。
啊，那是一件死人的衣服。
来穿上试试吧。
洪涛
看了
后退着。
来吧，穿上。
你干嘛？
快过来，快穿上。
这样
快来，
你疯了，
穿
着，你走开，走开，
快来穿吧，
走，走出去，别进来，出去。洪涛把秦推出了卧室，并且锁上了卧室的门。哎，洪涛突然想起了那个信封，他飞奔过去，掀开枕头，从那信封里拿出了那张卡片。对，还是那两个名字，上面的是何丹，下面的叫朱继良。洪涛迅速地记下了那两个名字后面的电话，然后他把信封放了回去，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晴已经恢复了安静，他披着那件死人的衣服，着魔似的蹭到床边，躺了下去。表哥，表哥，快开门！表哥，我是洪涛，快开门！
来了来了，
洪涛，大半夜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表哥把洪涛让进屋里。表哥，有一件事儿，我不得不告诉你了。晴回家了，但是这几天来，他就像受了刺激一样，举止非常怪异。但这都不算什么，最关键的是，他带回来一个信封，那信封里装着一张卡片，那是一张预知死亡的卡片。表哥惊呆了，预知死亡的卡片，对，对，预知死亡的卡片。前天，那卡片上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和电话，我按着号码拨过去，才知道那个人出意外死了，当时我也没太在意。可是昨天，那卡片上出现了两个新的名字和相应的电话，第一个叫何丹，第二个叫周继良。我刚才按着号码拨过去，都是他们的亲人接的电话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那个叫何丹的是昨天晚上死的，而周继良是今天下午死的。可是我是在昨天中午他们死之前，就在那个卡片上看到他们的名字的。你说那不是一张预知死亡的卡片吗？表哥被吓呆了，屋子里惨白的灯光打在表哥厚厚的嘴唇上，他的嘴唇微微地抖动着，好半天表哥才缓过神来。洪涛，你别怕，怎么可能有那么邪的事情呢？这样，你现在就回家，说什么也要再拿到那张卡片。现在已经过了12点，是新的一天了，如果那卡片上的名字除了杨谦、何丹和周继良再有什么新的名字，你马上打电话告诉我，我会立刻赶过去。好，表哥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我知道任何事只要有你。洪涛突然停住了，杨谦，刚才他说出了杨谦，而自己绝对没有提到杨谦这个名字。洪涛记得自己在这里只说出了何丹和周继良的名字，可并没有告诉面前的表哥第一个死者叫杨谦。
几个小时以后，表哥家亮着朦胧的吊灯，表哥和秦各端着一杯红酒对桌而坐。
放心吧，非常顺利，都是按我们的计划进行的。
说说看。
他从你这一回去就打开了我放在桌子上的那个信封，那里面是我们准备的最后那张卡片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，我名字的后面写着3天前的日期。这个时候我化好了妆，从后面上去抱住了他，我念叨着洪涛非死不可。他挣扎了几下，当他转过脸看到我的样子的时候就倒下去了。我试探了一下，他已经没有鼻息了。就这样。
好，请从现在开始，洪涛的公司是我们的了，来庆祝一下。
喂，谁呀？喂，
我是洪涛，非死不可，非死不可，你非死不可，非死不可，非死不可，你非死不可，非死不可。
好了。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非死不可的故事。
非死不可，
非死，
你非死不可，
非死，你非死不可。